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两名巴勒斯坦人手持切肉刀和枪支袭击了耶路撒冷的一座犹太教堂，打死四名犹太教徒。当时教徒正在做晨祷，凶手后来被警察击毙。袭击发生在耶路撒冷一个极端正统派社区，当地居住着很多西方移民。警方说，四名遇害的以色列人拥有双重国籍，其中三人有美国国籍，一人有英国国籍。以色列外长表示，四名遇难者都是犹太教拉比。有八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加拿大人。一个月以来，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要做出回应，他指责激进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从事煽动，并说国际社会对此视而不见。阿巴斯也谴责了这次袭击，并呼吁以色列不要对犹太人和穆斯林都非常神圣的宗教场所进行挑衅。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没有任何理由袭击无辜平民。他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以及民众应共同努力缓解紧张局势，拒绝暴力，寻求和平之路，这一点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想要颠覆俄罗斯。几天前，普京在澳大利亚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受到冷遇，最近莫斯科又被指责对乌克兰增加军事压力。普京星期二在莫斯科向支持者们发表的讲话时被问到，美国是否想侮辱我们？普京回答说，美国想要以我们牺牲我们为代价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让我们受他们的控制。他还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让俄罗斯屈服，将来也不会有。星期二早些时候，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和俄乌边境大规模军事集结，部署部队和包括防空系统在内的高级军备。斯图尔滕贝格星期二在布鲁塞尔敦促 莫斯科从乌克兰撤军，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做出贡献。亲俄分离分子一直在乌克兰东部与乌克兰政府军交战。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理亚采努克星期二呼吁俄罗斯在中立地区与乌克兰进行严肃的谈判。上周末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哈珀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内的西方领导人强烈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抗击埃博拉的战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美国已经成功治愈了在美国确诊的病例。奥巴马周二在与埃博拉应对小组会面之后发表此番讲话，他说，非洲疫情的持续更加显示了坚持抗击埃博拉的重要性。奥巴马说，直到西非疫情结束之前，全世界的人民都面对一定程度的风险。同样在周二，美国国会议员开会讨论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西非国家的局势，包括医疗需求、后勤保障以及疾病教育。在众议院非洲和全球健康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来自非营利组织国际医疗团的罗宾·托贝说，除了应对当下的危机之外，还应当在应急方面做出投资，以应对未来发生的疫情。他说，西非需要加强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不只是为了抗击埃博拉，还要抗击疟疾和其他疾病，以及帮助妇女安全分娩。达瑞斯·芒勒芒是非政府组织关怀非洲的主席，他也强调了在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建立更好的医疗及应对系统的重要性。他说，在目前的危机结束之后，关怀非洲组织将在一些地方将目前的埃博拉培训设施转变为所有传染病培训设施。另一方面，一份最新的报告说，在2012年至2013年间，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上升了 60%， 这主要是中东和尼日利亚的冲突造成的。这份由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说，2013年有17958万人死于恐怖袭击，比2012年增加了大约7000人。这个位于澳大利亚的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指出，死亡人数中 80% 发生在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与此同时，恐怖袭击事件增加了40%以上。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是制造大多数恐怖袭击的组织都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进入第52天，与此同时，香港法院开始正式展开清理抗议现场的行动。我们节目内容重点还包括美国救援工作人员卡西格被斩首，凶手当中可能有法国人。联合国说伊斯兰国犯下大规模战争罪，各国尽最后努力推动伊朗核协议，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只剩下11天，国民党苦战固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头条新闻。法国说，在宣布将美国救援工作人员卡西格斩首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里面，有一名是法国公民。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星期一确认，这名法国人是22岁的马克西姆·欧夏。他在毛里塔利亚短暂停留之后，在1年多前前往叙利亚。有关官员正在设法确定视频中出现的16名圣战者当中，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名法国人。视频中显示了卡西格的头颅和至少18名叙利亚士兵被斩首的画面。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自从伊斯兰国组织今年6月底宣布他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为哈里发以来，该组织已经在叙利亚处死了1400多人。卡西格13个月前在备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从事人道工作时被绑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没有跟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结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务卿克里说，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已经在总体上产生重大效果。
The momentum that ISIL built up during the summer has dissipated.
伊斯兰国在夏季建立起来的势头已经消散了。的确，他们还在继续犯下令人恐怖的罪行，但他们被迫放弃根据地，放弃训练营，并改变他们的通讯方式，分散人员，并停止动用大型车队。
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伊拉克不断攻城略地之后，奥巴马总统今年9月发动了空袭。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华盛顿正在加快向伊拉克派遣训练和顾问人员，特种部队已经在动荡的安巴尔省与伊拉克军队一道执行初期任务。克里国务卿星期一在华盛顿对外交政策领袖们说，如果不遏制伊斯兰国的影响，他们的鼓动性将会更大，暴力将扩散到中东以外地区。
该地区一些政府丧失功能，使得这些杀人凶手夺取的土地和资源比基地组织的鼎盛时期还要多。
克里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犯下的暴行让在其他几乎任何问题上都找不到共识的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必须正视和击败他们，这帮助组建起抗击伊斯兰国的联盟。
过去曾有疑虑和不和，而如今我们看到沙特外相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与什叶派领袖携起手来，我们看到土耳其政府同意让库尔德战士过境迎战伊斯兰国，我们看到黎巴嫩多教派领袖联合抵抗对本国领土的武装进犯。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美国救援工作者阿卜杜勒·拉赫曼·卡西格斩首。卡西格2013年10月在叙利亚东部被俘，当时他正在为他创建的救援组织特别紧急回应与援助运送救援物资。与之前的斩首视频一样，伊斯兰国星期日公布的视频有一名持英国口音的激进分子讲话。他说，激进分子把第一名美国十字军士兵埋葬在叙利亚北部城镇达比克，并警告说， 美国士兵将会遇到同样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伊朗的核协议。伊朗跟国际谈判员这个星期将要聚集在维也纳，为在11月24号的期限之前就伊朗的核问题达成协议做最后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报道说，一年多前的问题到现在基本上还是没有解决，如果达不成协议，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像过去几轮对话的这类场景将再次显现在电视画面中，之后谈判人员会关起门来讨论伊朗将保留多少有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允许何种检查措施，还有各方能多快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我认为双方都有相当诚意达成某种协议。
伦敦七千楼的中东项目副主任简·基尼蒙特说，尽管有七个国家参与谈判，但最后是否达成协议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他说，
我认为每一总统都有意愿达成协议，并且双方都认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契机。
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参与此次谈判，中俄都展示了与美国和欧洲谈判人员一致的立场，但是两国特别是俄罗斯对伊朗问题抱有与其他各国不同的态度，这令西方感到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新政策。
俄罗斯希望与伊朗结盟，但并不希望看到伊朗真正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发挥更独立的作用。
基尼蒙特说，俄罗斯最近与伊朗签订的协议可能为达成核协议铺平道路。这项协议允许俄罗斯加工伊朗的核废料，但是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纳什·艾特沙米表示，这也引发了一定的担忧。
Is Russia unilaterally deriving a deal that could provide？
俄罗斯是否在5+1谈判框架外单方面为伊朗提供给出路的条款？这个问题刚刚浮出水面，对此我还没有答案。
即将展开的谈判中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各方能否缩小分歧，并说服政府中对此表示怀疑的决策者接受折中方案。艾特沙米教授说，尽管德黑兰方面有时放出强硬言论，但是努哈尼总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谈判队伍有人民授予的使命，他们把使命授予努哈尼总统，让他度过这个困难阶段，而他的使命也是他竞选时的纲领时，结束伊朗的孤立，把伊朗向外部世界开放，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有关伊朗核危机的争议。
如果不结束核争端，伊朗经济将面临严重后果，伊朗已经受到制裁和低油价的打击，核设施还有可能受到军事打击，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但并不能使问题变得简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现在呢，可以说进入了紧急状态，因为美国大陪审团即将宣布是不是要起诉今年8月在密苏里州佛格森镇开枪打死黑人少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这一起枪击事件在当地引发了持续几个星期的抗议种族歧视的骚乱。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福格森的白人警察射杀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并不是争议的焦点，但几乎所有围绕本案的细节都成为争议。
The case is seen very differently.
这个案子在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看法极为不同。
前州检察官现任律师海因斯在博客上讨论福格森案。他特别提到一项调查，显示有80%的黑人认为这个案子和种族有关，但在白人中持相同看法的只有37%。许多将此案视为种族问题的人说，他们希望把种族歧视的讨论提升到全国的高度。美国民权团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要求司法部改变政策，关注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问题。他们的要求包括增加执法人员的多元性，让更多警察服务自己居住的社区。 研究警察与少数族裔社区互动的专家认为，这是一大关键。公共政策专家斯考特曾经协助带动纽约市警察的多元化。
因为这种在黑人社区与警察间的不信任和差距，如果你无法与社区的民众做好连结，或者部署一些黑人警力，还是有可能触发类似的重大事件。
在弗格森，这种警民之间的差距格外明显。一个黑人占绝大多数的社区，当地警察局里几乎清一色是白人。但是对部分人士来说，种族问题可能模糊了案件的焦点。比尔·约翰逊是华盛顿警察协会的代表。
不管你喜不喜欢，不论相关人员的种族，不论他们的社会及经济地位，不论警察部门的历史，对于一个警察来说，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受到威胁，他就有权使用武力。
约翰逊也批评，将少数族裔警察放进少数族裔社区并不是解决之道。
如果你真这样做，反而可能造成另外一种潜在的歧视，同时这也向少数族裔社区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白人警察不可信。
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布朗案与弗格森警察局，初步调查并没有包括当地警局的雇用标准。为何让弗格森这样的黑人社区拥有一个几乎全部是白人的警察局？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看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一个国际人权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警察在打击犯罪团伙的行动中处决了几十人。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首都金沙萨的警察打死了至少51名大多没有携带武器的年轻人，他们在住所外或是在集市上被处死，目的是要威慑当地居民。人权观察还说，至少有33人失踪，警方对此也有责任。人权观察的资深研究人员艾达索耶指责刚果警察以执法为名滥杀无辜。他说，警察挨个社区搜查，但有的时候并没有查清谁是犯罪团伙成员。他们有的时候把年轻人或男孩子从家中拖出来殴打他们，有的时候在他们的住家外面，在证人或家人面前开枪把他们打死。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的报告依据目击者的证词，刚果民主共和国去年11月采取行动打击首都金沙萨的犯罪团伙。人权观察敦促将行动计划的负责人停职，并且由司法部门对肇事者进行调查。刚果政府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警方说，有2名巴勒斯坦人袭击了耶路撒冷的一座犹太教堂，打死至少4名犹太教徒，打伤了6个人。警方发言人萨姆里说，犹太教徒星期二在耶路撒冷哈尔诺夫城区做晨祷的时候，手持斧头跟枪支的袭击者闯入教堂。萨姆里说，这些嫌疑人是恐怖分子，并且说他们都被警察击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激进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进行煽动，并且说国际社会对此视而不见。阿巴斯随后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和其他伤害平民的行动，不管是谁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表示慰问。克里在伦敦对记者说，这起袭击是彻头彻尾的恐怖行为，他敦促巴勒斯坦领导人予以谴责。一个月来，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有所增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香港目前的状况。由香港学生跟市民争取真普选而发起的占领运动，已经进入到第52天了。就在这同时，高等法院执打主任星期二上午正式展开清理障碍物的行动，过程上基本是顺利的，没有占领者阻碍。只是一度就清理范围界限出现争执。在这同时，有一位占中发起人呼吁占领者有条件的撤离，以争取民意。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的执行主任10:15左右 在金钟中信大厦外宣读法庭上周延长的临时禁制令，随后中信大厦授权的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大厦外人行道和龙汇道上的障碍物，同时数百名警察在现场戒备，有警员在旁拍摄现场情况。除大批媒体记者在近处拍摄外，许多戴上口罩的占领者则在外围观看，而一些占领者也自行剪开捆绑锁带，将一些铁马搬走。此外，十多个占领者也将中信大厦车辆出入口处的十几个铁马拆开移走。由于中信大厦属于私人物业，所以占领人士对中信大厦的临时禁制令没有什么争议，也表示不会阻止，因此整个过程基本顺利。不过，在执行主任开始清理龙汇道立法会外回旋处的铁马时，有占领人士上前理论，要求解释清楚清理障碍物的具体范围。经过争执后，占领人士与执打主任及中信大厦的代表律师达成共识，只清理半个回旋处，今日内不再拆走回旋处上的障碍物。协助占领人士交涉的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表示，禁制令只以文字表达禁制令范围并不足够，有机会引起误解。他还表示，若几日后执打主任再到现场要求清走天马道上其他帐篷，以超出车辆自由进出的要求，这将会是个政治决定。在现场监察清理行动的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场总体情况平和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对峙，令人欣慰。他说，
现在还是比较平和，但是在解释有关干禁令的条款的时候，执打主任跟示威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还是要靠怎么去理解这个干禁令的条款。现在都是还是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
此外，在现场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对中信代表律师希望移除停车场出入口外靠近下缺道的铁马，清空整条天美道提出反对，指目前的清理已经做到不影响车辆进出，也未阻塞走火通道，认为禁制令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学联常委张秀贤也要求中信交代禁制令具体适用范围，以便占领者配合，不希望中信无限诠释。在上午的清理工作结束后，中信大厦外已经恢复通车。执打主任下午两点开始清理天美道及龙汇道交界行人道上的杂物帐篷，经商议后，示威者自行将帐篷拆除。约50分钟后，数十名执打主任悉数离开，返回中信大厦内。中信大厦则表示，星期二不会移除天马道进下缺道的铁马，何时会再有移除障碍物的行动，要视交通情况而定。此外，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星期一表示，占领行动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通过法院解决。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回应说，虽然法院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但当政治问题涉及法律问题，特别是有没有违法的问题时，市民也有权利将他们的诉求诉诸法院解决。同时，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星期二在《明报》撰文，呼吁占领运动缩小占领区，只集中在政府总部和立法会附近，或者用泛民议员辞职引发变相公投换取退场。陈建民表示，短期内争取人大常委会撤回政改决定，机会变得渺茫，而在民意逆转之际，占领人士应当转为设法减少对民生的干扰，争取民意，为长远的民主运动做准备。不过，学联回应说，有条件退场的建议，要先倾听占领者的意见，而警方清场在即，相信到时候占领的区域都会有相应的调整。几位在金钟占领区的示威者对记者表示，尊重陈建民的说法，但是他不能代表他们，他们会坚守下去。何小姐和叶先生说，
我觉得跟我会不会撤离没有关系啊，他自己说这个公投那是他
个人的，不是我们要，是我们要的是一个真跑选嘛，他说的东西不代表我们啊，不会坚持到底啊。
另据信报报道，由学联、学民、战中、泛民和民间团体组成的五方平台经过多次商讨之后，仍未能就泛民议员辞职引发变相公投达成共识，而泛民在上周商讨中更正式否决该提议。其中拥有两席超级区域会席位的民主党认为，变相公投需要与占领运动退场挂钩，解决目前的占领困局，但是这个意见未能获得学联的支持。据悉，五方平台周二晚继续开会讨论一系列议题，而有泛民议员直言不再讨论公投问题。虽然学生不断公开表示会继续商讨，但是已经没有必要要公开反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距离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只有11天了，台湾的各个媒体还有机构呢，是纷纷的发布最后的选情民调。本来在地方执政版图中占有优势的国民党，现在是面临困境，不仅在台北告急，连台中的选情也是岌岌可危。而民进党这次呢，他们打算是以地方来包围中央，为两年后的总统大选累积能量。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台湾选举规则，选举日十天之内禁止公布民调数据，所以各媒体都赶在封关日前公布最后一轮民调。综合各家最新民调，全台湾六个直辖市和16个县市中，执政的国民党目前在9个县市领先，在野的民进党占优势的县市有8个，无党籍执政的县市呢，有可能由目前的一个增加到2个，而中部云林、彰化和南投3个县则选情紧绷，最终鹿死谁手还难以确定。在国民党执政了16年的首都台北，具有绿色背景的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在各家民调中都呈大幅度领先态势，领先幅度从11%到18%不等，其中以自由时报日前公布的领先幅度最高，柯文哲支持度为44.27%，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支持度为25.66%，领先幅度高达18.61%。国民党的警报不仅在首都台北拉响，纵观全台六都选情，国民党目前只在新北市和桃园两地占有明显优势，台北选情国民党岌岌可危，就连多年的老根据地台中似乎也难保，而台南和高雄两市是民进党大本营，国民党无法染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难掩兴奋的心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目前大庄昨天做民调以及各报发表的看起来，民党 这次应该会有一些大幅的成长，那这是我们共同期待的。
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台中的选情，柯建铭表示，台中的总体趋势是人心思变，所以民进党这一次在那里有很大的机会。台湾中部重镇台中市选战激烈，国民党候选人胡志强已连任3届市长，他的民进党对手林佳龙打求变牌气势如虹，支持度一路领先，但最近领先幅度缩小，自由时报最新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仍保持15%的最大差距，而中国时报的民调显示双方差距已经缩小到3%，联合报的最新数据则显示双方的差距由3个星期前的16%拉近到12%。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媒系教授胡佑伟教授认为，台中选战的意义不逊于台北，因为台中的归属将决定台湾的政治版图，
大概都是呈现一个所谓的北蓝南绿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状态。
嗯，
也就是说，我们以这个浊水溪，台湾浊水溪为界限的话，
嗯，
大概浊水溪以北，国民党的整个政治版图是比较大的；浊水溪以南，民进党政治版图显然是大得多。 所以所谓的北蓝南绿就这个意思。那么北蓝南绿，那么大家分庭抗礼呢，可以想见谁还能再拿下台中，就中台湾的这个执政权的话，那么感觉上就好像稍微就整体来讲又更胜出一点，所以所以有所谓决战中台湾之说了。
民进党目前提出做九望十抢十一的目标，希望以目前六个执政县市为基础，力拼台中市、澎湖县以及基隆市蓝天变绿地，更盼拿下彰化县和嘉义市，让民进党在地方执政过半。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薪金增长缓慢，导致民怨四起，损害了执政的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的形象。保持两岸和平及经贸交流曾经是马政府的最大亮点，但早些时候发生的太阳花学运以及最近爆发的食安风暴，却让人们觉得两岸红利并没有惠及百姓，而只是肥了与对岸往来密切的特权人物。研究大众传媒与选举行为的胡佑伟教授说，大环境对执政党不利，国民党候选人必须概括承担不良政绩的后果，但现在就说国民党将失去台北和台中两个最大堡垒，似乎还为时过早。
因为在台北市啊，这个虽然柯文哲先生他是无党籍的候选人，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他的过去的政治立场，还有主要支持他的票源都是绿营的票。
嗯，
那他的支持度差不多是45%。45%的话差不多已经到绿营在台北市的饱和点了，所以这个我们推测呢，目前还没有表态的这些选民啊之中，哦，如果他们出来投票的话，最后一刻投给连胜文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各家民调都发现，台北和台中两地尚未表态的选民比例最高，都有20%以上，他们大多是蓝营选民，只因对执政党或候选人不满而投不下手中的票。胡佑伟教授说，选举最后的关头，蓝营基本盘能否回归，是决定这两个城市选战胜负的关键。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请您收听一组国际简讯。
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一个外国人居住区发生一起自杀炸弹爆炸，造成至少两名警卫人员死亡。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一辆满载炸药的小型卡车星期二清晨冲撞喀布尔普勒查尔西城区的一个外国基地大门。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提前举行选举，并推迟实施有争议的上调销售税计划，以巩固政治支持，避免经济衰退。安倍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宣布本星期解散国会，并于12月提前2个月举行选举。他没有透露具体的选举日期，但是日本媒体报道说，很可能在12月中旬，有可能是在1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希望美国和其他五大国与伊朗就其核项目达成一项协议，但克里没有做出任何预测。伊朗与五常加一六国星期二在维也纳再次会晤，五常加一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现在距离11月24号达成最后的协议期限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克里星期二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一起与记者会面时表示，这个星期的会谈至关重要。联合国星期二将就一项决议案进行一次重要的表决，提议将朝鲜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就其据称所犯反人类罪接受审判。预计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将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表决中获得简单多数而通过。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权问题。英国和荷兰发生禽流感新病例之后，欧洲委员会采取保护措施以遏制禽流感疫情大面积爆发。这些措施包括宰杀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家禽，并禁止出售受影响地区的禽类产品。荷兰政府报告的一个家禽农场发现高传染性 H5N8 型的病毒。 英国当局报告，在东约克郡一个养鸭场出现一例禽流感，很可能是同样的病毒。欧盟官员说，这些或许与德国最近发现的禽流感有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美国的国防部宣布要在未来五年当中计划每一年增加10%的经费来巩固国家的核威慑力量，但是五角大楼官员重申美国会继续的降低核依赖，朝着世界无核化这个方向来努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4号星期五宣布，国防部将对国家的核武装力量做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增加经费。
未来五年中，我们在递交年度国防预算时，可能会为国家的核力量每年增加10%的预算。目前我们这项开销大约是150或160亿美元。
美国与俄罗斯政府2010年签署一项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承诺各自将部署的核武器弹头减少到1550枚。国防部长哈格尔说，美国会继续朝世界无核化的方向努力，逐步减少核武器在国防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他说，正因为核武器弹头数量正在减少，美国必须确保目前拥有的核武器能继续发挥威慑作用。
我们的核威慑为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国防部的最高使命。我们拥有的其他军事能力都没有如此重要。
过去几年来，美国核武装部队出现了一系列丑闻，包括空军 B-52H 战略轰炸机携带处于准备发射状态的核弹头飞越美国上空，以及核导弹发射基地的军人在业务考核中作弊。五角大楼今年启动的相关调查发现，国家的核力量多年来存在管理不善、经费不足、设施维护不当和军人士气低迷等问题，可能威胁到未来国家核武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国防部官员说，美军的目光需要超越最近一些年来投入的反恐战争，将核威慑战略放眼于未来美国可能遇到的核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几则消息。英国跟荷兰发生了禽流感最新的病例之后，现在欧洲委员会采取保护措施，以遏制禽流感疫情大面积的爆发。这些措施包括宰杀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家禽，并且禁止出售受影响地区的禽类产品。路透社报道，西方有一份情报报告说，深圳蓝蒿等中国的几家公司通过一家中国银行得到了来自伊朗的资金，这种转账是为了资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金乌瑞圣城旅的海外行动。而这个圣城旅，他们向例如真主党、哈马斯以及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民兵等中东地区亲伊朗的激进组织提供武器援助和训练。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中央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孟建柱11月15号到17号对伊朗进行了访问，目的是推动双方在新疆维稳方面的合作。北京说，过去两年来，新疆地区的暴恐活动造成数百人丧生。中国是伊朗重要的外交和经济伙伴，也是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有关伊朗核问题的五常加一谈判中，一直主张以谈判而不是制裁的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在澳大利亚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提出疑问之后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路，也会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和平处理海洋领土争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的演说中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建立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 中国一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处理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对于中国崛起引起的不安，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有如人群中的一个大块头，其他人肯定要看看大块头要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撞到自己，会不会堵了自己的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但是他说中国会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说，
第一，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中国人民珍惜和平，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最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番话可能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周末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发表演说的反应。奥巴马在演说中表示，将协助区域国家尽快建立行为准则，通过对话解决领土争端。奥巴马说，美国鼓励中国遵守与其他国家相同的规则，无论是在贸易或者是在海上。奥巴马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只要它是一个和平、繁荣、稳定，并且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角色的中国。奥巴马说，
China will inevitabl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future of this region,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kind of role will it play?
中国不可避免将在这个地区的未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问题是它会扮演何种角色？我刚刚从北京来，我在那里说过，美国欢迎一个持续崛起的中国，那个中国是和平、繁荣、稳定，并且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习近平对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说是在出席布里斯班20国集团峰会后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的行程安排之一。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与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人宣布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且见证两国签署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矿产、农牧等多项协议。习近平还表示，希望与澳大利亚做心心相印的知己朋友。不过，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习近平到议会发表演说的做法，遭到总部在纽约的国际维权组织人权观察的批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对议会发表演说是一个荣耀，不是一个被用来作为换取经济利益的廉价伎俩。他说，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应该被允许向习近平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时候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才会开始尊重属于基本人权之一的权利，让人民得以竞选公职，并且在真正的选举中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网络自由监督组织 GreatFire.org 说，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 CDN 之一 Edgecast 在中国被防火墙部分屏蔽，也就是说 Edgecast 所有的子网域全部被封锁。这个监督组织说，中国屏蔽 Edgecast 的子网域之前呢，没有说明任何原因。Edgecast 向在中国的数千名网站还有 App 提供云服务。中国对内容分发网站的过滤一直是存在的，但是 GreatFire 这个监督组织说，本星期来自中国的过滤升级。洛杉矶市长在广州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前来美国西部的洛杉矶疗养。签署这份备忘录的美中9个签字方包括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及西达塞奈医院。9个签字方同意促进来自中国的疗养游客前来天使之城洛杉矶。洛杉矶市长对中国、韩国跟日本进行12天的访问，推动洛杉矶的旅游和投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状态。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呢，还没有给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的震荡。但是呢，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的减缓，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可能受到重创的。怎么样来消除因此产生的可能的巨大风险呢？这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很少看到这样的烂尾楼，但是在中小城市，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多。房地产业因为增速放缓，迅速的萎缩，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没有遭受巨大的震荡。劳动经济学家陆明说，
因为现在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尤其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其实服务业里面劳动力的这个招工是非常紧张的，包括像现在这个家庭用的这个保姆、医院里面用的护工，还有这个餐馆里的这些 waiter， 其实是比较短缺的。
中国政府正在着手改革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消费推动的可持续增长。正是这方面的改革，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在经济增速降到六年最低水平的时候，仍然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世界银行最近提醒中国，应当考虑在明年增速降到7%的情况之下，如何避免劳动力市场产生震荡。在上海的建筑工地上，农民工似乎并不愁找不到其他工作，许多建筑工人放弃讨回建筑公司拖欠的工钱，转到其他行业打工。但住在工地的朱耀龙仍然希望能讨回工钱。
农民工没办法要吃饭，这里不给，那么要另外找什么去住啊？就这么问，他跟国家安排的不一样，是吧？是两回事的。我们农民工只有自己找工作，找到了有饭吃，找不到没饭吃，就这么回事。
北京当局会密切的关注类似的抱怨是否在增多，因为那样将会导致社会动荡。房地产市场的滑坡将进一步拖累整体经济增长，而这正是中国的领导层在调控经济的时候将面临的最大风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再来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表示，中纪委将在近期启动第三轮中央巡视，对包括国家机关、中管事业单位和国有骨干企业的13家单位进行专项巡视。中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提出发挥专项巡视的威慑力。今年3月底到4月底，中纪委对于科技部、复旦大学还有中粮集团等3个单位呢，进行了首轮的巡视。7月底到8月底，对国家体育总局、中科院和中国一汽集团等3家单位进行了第二轮的巡视。在另外一方面，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解放军海军副政委、海军中将马发祥最近在位于北京公主坟的海军大院内跳楼自杀身亡。这是在3个月内第二名解放军的海军高官可能是因为涉嫌贪腐跳楼自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据海军知情者透露，马发祥是上星期四从海军大院东区100号楼的15层跳下身亡的。马发祥跳楼尚未得到官方正式确认，但据说他自杀的消息已经传遍海军大院，海军大院及解放军海军总部所在地。有消息称，马发祥在跳楼自杀前曾被军纪委约谈，疑与贪腐有关。另有说法称，马发祥自杀可能是因为抑郁症。马发祥是去年7月被提升为海军副政委的，他在90年代初任海军报社政工处处长，2004年7月担任海军装备研究院政委，2005年晋升少将，2011年出任海军政治部主任。马发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0月22号。据解放军报报道，他当天与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一同前往浙江舟山某军港，欢迎亚丁湾护航、马航 MH370 失联航班救援和友好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第17批护航编队长春舰和长洲舰返航。有消息称，当时马发祥已经被问话。有分析认为，马发祥自杀或与徐才厚案有关。据称，马颇有文才， 当年曾得到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的赏识，徐才厚曾是于的秘书，两人又都是辽宁瓦房店人。但也有分析认为，马被调查是与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有关。如果属实，马发祥跳楼自杀将是解放军海军近年来又一大丑闻。前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1.6亿元人民币和保养情妇，于2006年被判处死缓。今年9月2号，海军南海舰队装备部部长、海军少将江中华在浙江舟山一个酒店跳楼身亡。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海军接连出事与近年来中国军事战略向海军倾斜、解放军将大笔经费投入到海军建设上有关。
从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了，到今天的这个海军政委马发祥了，他们两个出事呢，其实都跟海军的装备部有关。
对。
那么这里边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装备部了，那么那个掌握着大量的这个就是那个拨款，而这些拨款呢，怎么样分到下面的各个船厂？那么而这些船厂我们看到主要是在大连、那么青岛、上海和那个海南这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里边的贪腐了，那么是那个天文数字。那么同时呢，它跟就是辽宁、山东、那么上海和海南的这些当地的这些那个驻军和那个政府了，那么也会产生那个非常那个紧密的关系。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在这个扩展那个海军基地建设，尤其是这个航母基地建设过程中呢，那么当地政府呢跟海军呢都有这些勾结了，来那个就是那个贪腐。
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中共加大军队反腐力度是要为国防现代化清扫障碍，通过曝光军中的腐败问题让社会和舆论进行监督。他说，
一方面是动，第二方面是量，把它亮出来，把它亮出来就有一点儿要借助社会和民众的力量监督，要是这样的话是个好事。
最近坊间接连传出解放军高级将领落马的消息，除海军的马发祥和江中华以外，还有总后勤部副部长刘征中将、沈阳军区原联勤部部长王爱国少将、原湖北省军区司令员苑世军少将、黑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冠铁少将等共6名将级官员，还有就是正在接受调查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说，现在习大大加大反腐力度，连徐才厚那个级别都动了，一个海军副政委中将也没什么不能动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人对于美式足球疯狂的爱好，美式足球有一名明星球员正在中国访问，希望把自己对美式足球运动的热爱传播给中国的年轻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这就是美国国家美式橄榄球联盟 NFL 旧金山49人队大名鼎鼎的外接手杰瑞赖斯。看到中国球迷们身穿49人队比赛服欢迎他，赖斯感觉棒极了，能给中国球员们指点一二，赖斯也是乐在其中。 NFL 名人榜上有名的赖斯希望把自己对美式橄榄球的热爱传播给中国的年轻人。
我的使命就是让他们知道美式橄榄球是最棒的运动，我参加过4次超级碗决赛，赢了3次。我希望能推广这项运动，让这里的人也为美式橄榄球而疯狂。
赖斯周末要到上海，作为特邀嘉宾观赏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球队争夺美式橄榄球中国大学联赛全国冠军。据中国美式橄榄球联盟说，过去4年来，中国的美式橄榄球球迷从100万猛增至1400万，同期中国媒体对美式橄榄球赛事的报道也增长了10倍。
各位听众，有将近90万的国际学生在美国的大专院校就读，人数超过以往，而其中有一半大约都是亚洲学生，而且大部分来自中国。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一份最新报告，在2013至2014学年里，有超过88万6000名外国学生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就读，比前一个学年增长了8%。仅仅10年里， 在美国的外国学生人数就翻了一番。这个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国的本科生所推动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表示，
美国的学校强调课堂讨论，重视学生的个人意见，以及与其他人，像是与教授和老师辩论的能力，这是我想要体验的氛围。
中国学生人数持续增长的同时，来自科威特、巴西、沙特阿拉伯甚至是伊朗的学生也有显著增加。目前在美国高等学府就读的学生中有超过4%是外籍生。教育工作者表示，美国学校中的外国学生队伍有助于学术交流。目前大约有4000所美国大专院校可以容纳更多的外国学生。国际教育协会的副主席班达里表示，
国际学生对美国的课堂和校园有很大的贡献，他们的观点为那些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到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们提供了国际视野。
听众朋友们，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地区一例风光。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告诉我们您的姓名、通讯地址以及邮编。挂历数量有限，我们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送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两名巴勒斯坦人手持切肉刀和枪支袭击了耶路撒冷一路走过犹太教堂，打死了4名犹太教徒。当时教徒正在做晨祷，凶手后来被警察击毙。袭击发生在耶路撒冷一个极端正统派社区，当地居住着很多西方移民。警方说，4名遇害的以色列人拥有双重国籍，其中3人有美国国籍，1人有英国国籍。以色列外长表示，4名遇难者都是犹太教拉比，有8人在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加拿大人。一个月以来，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要做出回应，他指责激进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从事煽动活动，并说国际社会对此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抗击埃博拉的战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美国已经成功治愈了在美国确诊的病例。奥巴马周二在与埃博拉应对小组会面之后发表此番讲话，他说，非洲疫情的持续更加显示了坚持抗击埃博拉的重要性。奥巴马说，直到西非疫情结束之前，全世界的人民都面对一定程度的风险。而同样在周二，美国国会议员开会讨论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西非国家的局势，包括医疗需求、后勤保障以及疾病教育。在众议院非洲和全球健康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来自非营利组织国际医疗团的罗宾·托贝说，除了应对当下的危机之外，还应当在应急方面做出投资，以应对未来发生的疫情。他说，西非需要加强基本的医疗服务，并不只是为了抗击埃博拉，还要抗击疟疾和其他疾病，以及帮助妇女安全分娩。达瑞斯·勒芒是非政府组织关怀非洲的主席，他也强调了在受疫情影响地区建立更好的医疗及应对系统的重要性。他说，在目前的危机结束之后，关怀非洲组织将在一些地方将目前的埃博拉培训设施转变为所有传染病培训设施。另一方面，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在2012年至2013年间，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上升了 60%， 这主要是中东和尼日利亚的冲突造成的。这份由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说，2013年有17,958万人死于恐怖袭击，比2012年增加了大约7000人。这个位于澳大利亚的研究机构发表了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指出死亡人数中 80% 发生在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与此同时，恐怖袭击事件则增加了 40% 以上。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